好，我们应该在252页吧，不在它前面。那么这个地方对于善心说法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善心说法有11个，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那接下来这个是清安，清安这个善心说法，前面还有座位，前面座位都可以坐。那这一项呢，清安在250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它的前面那一项，就是精进啊，精进也就是勤。那实际上这个精进呢，很有它的内涵了。其中有一项就是提到它有五种啊，就是像在250页第一页第一行啊，说到有五种披背甲加行，无下无退无足。其实这个内涵非常有意义的。那其中有一个，第一个是背甲，我们其实没有说明这些到底什么意思。那瑜伽师利论也有说的，那他这个意思很有意思。精进的时候啊，我们学佛稍微时间长都应该听说过一句话，哪一句话你们应该猜得到？你们知道我想讲哪一句话？勇猛心易发，长远心难持。那实际上这个是很多学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啊容易犯的毛病。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跟背甲有关系。背甲就是披甲，在瑜伽师利论翻为环甲，意思都一样，简直你就是就像那个上战场要打仗那种战士哦，身上要披着那种。那是要来形容什么呢？我们的精进乃至说行菩萨道啊各方面，我现在看起来呢，我觉得人，我不知道西方国家或者南传藏传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看汉传佛教很衰落，不客气讲很衰落。那我观察一下为什么衰落呢？有好几个原因了哈，其中有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学佛的同修们也好，或者道场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反正就是自己内部的就是方向不一致，那所学也不一样，所以大家的那个差异性现在很大，差异性很大。可是你如果去看藏传不是这样的，当然他自己每个教派或许彼此有点不一样，可是教派里面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格鲁派就是学五部大论，就是学普利奥斯提广论，就是学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都一样。虽然他们三大师互相辩论，有不同教科书，可是他根据的还是一样。那南传也是一样啊，南传我因为我接触很多斯里兰卡、泰国、辽国、缅甸、柬埔寨什么，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平常讲不同语言啊，可是他们出家人在一起，马上就可以一起诵经，然后他们自然就会有里面某一位，就是最年长这一位啊，出家资历最深的，他来做维诺，他来带头。你一听他们就是完全一样，不但一样，而且那个同样的旋律，不同国家的呢。那现在我们看战汉传相反，各自都不一样。现在越来越严重啊，出家人也好，在家也好，越来越严重。不只是不一样，就是互相的不随喜，互相的不赞叹对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行菩萨道，你想要推动，很难很难。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背甲精进。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难免会感受到一种阻力也好，困扰也好，乃至我们说的这个世间的八风啊，都很难免了。那实际上是可以不要的，就我刚讲南传佛教国家没有这个问题，藏传佛教没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西方国家他们这些西方人学佛也没什么这个问题，那这可能是民族吧，或者是什么原因，很容易有。我们汉传佛教 为什么这么衰落？不是我们的佛法不好，要是成为世人来讲，这个恐怕远远超过南传佛教，远远超过藏传佛教。啊，这个成为世人他们都没有，只有我们有。这些内涵拿出去跟他们相比，绝不会不如他们。可是为什么没人学，或者就算有人学，有人推动，还是很不普遍，还是大家觉得很困难，而且还有很多人觉得不要学啊，为什么要学这些？就是这种最基本的见解上差异那么大，这才是我们佛法，我们汉传佛教这个衰落的真正原因。再加上人，就刚讲人跟人之间都不能够真正的这个随喜赞叹，很少，我看很少。我在好多地方讲课嘛，我感觉到就在家人，就是说有来听课，他们会赞叹，会赞叹。可是我很少听到出家人赞叹，我们基金会也好或者别的，我很少听到出家人赞叹说：“哦，某某法师，你讲这个讲什么很好。”我们很少人。我看现在根本问题就是连出家人互相都不随喜，都有点说好像你没什么了不起，都有这种感觉，好像你不过如此，都有这种情形。这样下去佛教就完蛋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刚才我们所学不同，其实佛法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最详细的最精微的最深的应该都就是这些嘛。所以我一直都说我们应该把这些都是要推广，如果大家所学都一样，同见同行，佛教才会有力量。当然所以我是蛮后悔说回到台湾太晚，如果十年前就开始推动这个事情，可能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不过这无所谓啊，这个就刚刚讲就是需要背甲精进，有任何的这个弓箭什么打过来射过来，社会上不是说嘛，这个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都一样，你就是要有这种精进勇猛。不管别人怎么说，世界上我们很年轻的时候看那个文学的小说，就有一句话，这句话你们应该想得到，这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说明精进就要这种精神。什么话呢？虽千万人，我独往。就是不用管，其实不用管别人怎么样，也不用管别人的这个鸣枪什么案件都不用管，就认定了该做的事情，勇猛的去做。那么受伤也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受伤正好是修菩萨道的资粮，就这样，有这个精神就可以。但是一般人不容易啊，一般人做到一个程度，听见人家说这个说那个，而且很多是没有道理的，很多根本就是故意的，那就是故意要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你就是要这个精神，不要怕，倍加精进。加行精进，点点，否则的话呢，就是很容易动摇。那我们现在看呢，整个佛法修学，自己要站稳，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昨天在另外一个班有提到了，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的道心坚固不坚固？而且就是我们一天当中也好，一个礼拜当中。就反省一下，就自己的道心是坚固呢，是向前走呢，还是退？是动摇呢，还是退呢？要有这个反省。那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哪一些事情是帮助我们增进道心、增强道心？哪些事情是跟这个根本就背道而驰？这点很重要。我们常常有这种散乱呢，被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就。把这个心力都拉去了，这都属于精进了。就你要把自己的方向认得很清楚，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宝贵的时间该放到什么地方去，是这样的。否则的话，那我们看到佛法里面这么多殊胜的东西，那个无法受用，无法在这条路上面呢、啊、真正的很稳定的走下去。不要以为我们每个礼拜上这么一点时间呢、啊，来这里上的时候你好像是不错的，也算很精进，但是请问离开了这个地方，接下去啊，或者你来之前，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你昨天是怎么过的？前天怎么过的？你就想想看。我因为听闻佛法很多年了、啊，我在很多场合也有这个感受。那不是我讲，就是那个讲法的上师长老们也是这么说啊。现前当下，好像我每一个人都没有烦恼，正在听闻佛法，好像都不错、啊。可是听完之后，下面的不客气讲，这个放逸的、懈怠的很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佛法学了那么多年，照理说早就该有成就。这个就是两天，这叫什么？两天捕鱼，三天晒网，是不是？类似这种的，这都是不够精进。那我们讲这些事情呢，跟道行有关系，跟精进有关系。必须有这个精进，才有下面的清安。倒数第一行，安慰清安，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堪任为信。清安这一个善心说法，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讲那些呢，你要想自己修行稳定下来，绝对需要这个清安。换句话说，你如果有机会尝到清安的滋味，大概不太容易退失，是这样的。清安如果用禅定止观来说，就是身清安、心清安，乃至趣觉知里面有清安觉知。那这里讲就远离粗重啊，它最明显表现出来的现象，简单讲就是你想要做善的事情，本来修行呢是逆水行舟，确实不容易，这是跟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要对抗啊，不容易。但是有了清安之后很容易，你内心说要修善，要往善的事情，马上就能做得到。你的身体啊很容易，就像很一匹很驯服的那个马，你要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啊。那么倒过来，这个就是粗重。这两个字其实那个韵味很重，韵味很足，粗跟重。我们从内心看就是粗，从身体去看就是重。那么很粗的心，很重的身，这样的一个工具能做什么用的呢？很迟钝的一把刀，能用来切东西吗？这原理都是相同。清安，把它倒过来。内心啊，就是渐渐的细微，渐渐的没有那一些散乱啊，没有那些调举等等等等，也没有那个昏沉。本来清安主要是在禅定修止观说的，其实这个十一个善心佛说法都有关联，都可以跟修止观关联起来的。这里讲远离粗重啊，调畅身心。那么身跟心呢、啊，都变得非常适合任由你要它往善的地方就往善，当然往恶的那个不叫清安，堪任为信的、啊，就是它能够成就你要它成就的事情，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常讲，为什么佛陀可以在菩提树下一坐，说呢，我要是不得正觉，我不起来。平常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是有这个能力，那个就是清安。当然他不止清安了、啊、可是清安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最低条件。那我刚讲清安是来自于精进，没有精进是不会有清安。精进这件事情呢，非常像惯性。我们一开始学任何东西都有困难，都是比较勉强，都要特别努力啊。 可是等到你了解了熟悉了真正学会了驾轻就熟，这个时候就是轻安的作用。然后呢，从止观来说，刚刚是它的体性，它主要作用从止观说对治昏沉，就是这样子。但是有更殊胜的作用，转意为业。我们在善心说法里面啊，比较没有看到转意这个件事情。转意那最起码要出国以上啊，就近转意那要佛，要佛的国位才是就近转意。转意就是把阿拉耶识从杂染了，变成是它本来是一切杂染法的所依，现在把它转成清净的，转成一切清净法的所依，也就是我们说的转世成智，就是这样清。那清安竟然可以，它的效果可以达到，当然前面是浅浅的，竟然可以达到这么深了、啊。转意为业，它的作用竟然是使得这个修行人呢、啊、达到转意，可见清安真的不可忽视。那表面上就是刚刚讲浅浅的，就对治昏沉，但是它其实可以这么深。那这个事情可以回应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说的，三十七道品，每一个组啊，里面有七个组，每一个组里面的组成的部分，只要这部分之间呢、啊、恰到好处，比方说七戒支啊，如果我们是昏沉，我们应该用什么戒支把这个昏沉，把它心力往上提？如果我们是调举散乱，用什么觉知把我们心向下，让它安定下来？是这样的。那来自四念住，来自四神足、四正勤，都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刚讲啊、回应智者大师说的。那么这清安呢、啊，单独看只是一项。如果你刚刚回到它的相关联的部分，就是。它的作用，我们看倒数第四行，为此扶除人障定法，令所依止转安是故。那从这个意思说，刚刚讲那个转依啊，或许可以到彻底究竟，但是也可以浅浅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依啊，到底是指我们究竟的那种转依，还只是或者只是刚刚讲的身心啊，都可以的。那这里讲为此呢，扶除能障定法，清安刚刚讲这个转依为业，其实这是他进一步说明，对于能够障碍我们得禅定的那一些啊各式各样的，那么清安呢、啊、可以降服他们，也可以破除他们。那什么是能障禅定的？大家应该知道，主要的还是两个，昏沉跟调举，这是主要的。那如果从是那个《普料次第广论》的《声摩他品》啊，他更强调的是细微的沉默，细微的沉默，细微的沉默很容易被误认为禅定。那我们一直都有说过啊，真正修奢摩那成就又有几个条件，就是要安住在安住，这个叫住分，还有明分，明白的明哦，所缘境要非常清晰稳定明白，内心去圆所缘境的时候要有力量，而且一样清晰明白，同时就是稳定，稳定而且就是你能够达到，就是随你的意识啊，你要安住就能安住，要达到这样的自在啊，那就从这个清安进入就是禅定的状况。那昏沉跟调举啊，那是障碍我们。那现在这里讲说能够扶跟除这两种啊，昏沉或者调举，或者刚刚讲的细微的沉默，令所依止啊，转安是所依止的还是身跟心， 并没有任何离开生根心以外的，使得我们生根心的转安是。所以我想这里的转移未必要讲得很究竟很细微，就是粗糙的生根心也可以的，这样子转安是。那么我们应该也都明白身轻安乐的状况跟心轻安乐的状况。那我们也说过，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呢，它这个身轻安是由身体里面的风大呢转成细微的接近色界的风大，本来是欲界的风大，现在转成色界的风大。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原来是欲界的，这两个部分呢在我们身体里面会碰触，互相会碰触，特别是我们细微的这个风大进入我们组织啊，那它明显有个作用，就是这个风大这个是有就像气球一样，气球呢充满了气之后，这个气球就膨胀，然后就是变得很轻，就有力量。风大进入我们组织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的身体会觉得轻，但是你真的拿去称重量还是一样重量，但是因为风大的支持力量，让你的身体呢，你的感觉是很清爽，很轻飘飘。就我常讲，有的修行人，你看他走路啊，就是像行云流水一样，当然不会晃动，而且那脚步很均匀。这个也是坐禅三昧经，我以前说过的，坐禅三昧经问说怎么样知道修行人得禅定，就从他的这个言谈举止行为的身口意的表现去判断。那从身体上来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他的睡眠就是很少，他的心不散乱，而且经常一种喜乐。刚刚讲那个身轻安乐，再来还有心轻安乐。身轻安乐是这样子产生的，那心轻安乐怎么产生的呢？心轻安乐其实是感觉到自己啊降服了那些烦恼。本来那些烦恼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头，很重，很像包袱，很重。那而且你也容易疲倦。现在你发现，哎，怎么那些烦恼变得很少，很轻微？然后你的个性啊，就是转变。这个都互相关联了。我们如果有烦恼，烦恼重，你的个性就是属于那个负面的多，跟人相处负面的多。你那些烦恼少了，个性、品性、人品都改变，那跟人相处也会改变。就我刚刚前面讲的，就会觉得我们的时间应该用在该用的地方，还有人生观也改变。人生观会觉得人生很平坦，很宽阔，这个世界很宽阔，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刚刚讲的那些东西，这些都清安，心清安。这个都还不一定是禅定啊，可是禅定的效果是这样累积的，从你欲界定，浅的欲界定，粗糙的欲界定，开始慢慢累积，累积到这个未到地定，累积到初禅二禅，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忽视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啊，但是你就是靠这个累积来，否则是不可能一下子无中生有。好，简单讲，这个清安就是这个情形。那有了清安之后呢，跟下面也有关系。你不容易放逸，不容易懈怠，你自然就是这样子。就刚讲，你身体已经变成非常调柔，心也非常非常调柔、啊、然后呢做任何事情你的那个心力很强，不过这种强不是刚硬的强，是柔软的强，很特别哦，心很柔软可是很强，就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不会被人家影响，也不会半途而废，就是这样子。而且觉得做的事情也没什么障碍，因为本来会障碍的，因为心柔软，就不觉得人家来障碍跟干扰。然后旁边的周遭的人也能感受到，因为刚刚讲你的烦恼少了，负面的少了，正面的也相对都增加， 你的刚刚讲那个人品啊、品质啊，周遭的人也会感受，就这样。然后当然他们会容易亲近你，因为你整个人都不一样，有点像，如果进一步来讲，有点像世界上人描述的，跟你在一起怎么样呢？如沐春风，那个很舒服，自己很舒服，跟你在一起也很舒服。那这个就是修行了。那我们以佛法的修学的通修来讲啊，其实要达到这个不是很难的。好，接下来不放逸啊，我们看到说第四章最下面，不放逸者，精进三根。这三根当然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叫三善根啊。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叫善根呢？就是他们可以增长，增长其他的善法。它本身是善法，也能增长其他的善法。那不放逸是什么呢？就是这四个事情，精进还有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是我们刚刚才讲的第七项，这四个合起来，于所断还有所修。所断是从负面说的，所修是从正面说的。对于所断跟所修呢，防跟修这个一一要搭配哈，防是搭配那个所断，修是搭配所修啊。对这两件事情呢，两面呢都能恰到好处，这就是它的体性，这就是不放逸。那底下会有讨论了，实际上不放逸就是这四件事情，不放逸本身并没有另外的单独的体性，就是前面这四个，一个是精进，就是第七项，还有前面那三个，是这样的。那然后呢，对治放逸，盛满一切事出世间，善事为业，是这样的。那当然要注意，这个是要善事才可以，要是做恶的事情很精进啊，那个不叫精进，也不叫不放逸，是这样的。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成就圆满，成就一切世间还有出世间。所以不放逸很重要，成就世间这个其实容易，成就出世间这个才是更殊胜。当然都是在善的事的范围内。进一步简单一点说明，未及事法于断修事，皆能防修，名不放逸。这几乎只是重复说一遍而已啊，非别有体，无异相故，这个才是重点。不放逸这一项其实不是，虽然是十一个善心说法其中一个，可是就体性来说，它其实是就刚刚那四个而已啊。所以说没有，它没有另外自己的体字体，因为呢以呈现出来的状态相貌来讲，并没有跟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无异相故啊。于防恶事还有修善事中呢，离事功能无别用。简单讲就是断恶修善。那离开了这个四个精进无贪无嗔痴的功能啊，那它不能有自己另外的别的作用功用。是这样的，那这个很简单讲就是不放逸。那现在我们看251页，这里有一个讨论，对比一下，第一行说，虽信禅等亦有此能，是这样的。前面的那些善心说法其实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作用的，就刚刚讲的盛满一切的事出世间善法，对于断恶修善他都能做得到。前面的也有的，比方说信啊，有惭有愧等等。但是呢，而方比事，事用为略，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如果和精进啊、无贪无嗔无痴这四个来相比啊，相对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力量比不上这四个， 四用围猎就比不上这四个。倒过来讲，这四个在这方面力量还是主要的，比较强烈的。还有呢，非根，其他的这一个善心说法哦，不能被建立为根。那只有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才能被建立为根。第二呢，还有他们不是遍彻，遍彻这两个字是讲精进的、因为精进有如我们刚刚讲的，有这个背甲精进、加行精进，点点点点的，所以它的这个涵盖的层面跟应用的范围广，普遍的都能够彻立，这个叫遍彻，不是这个有局限的部分。这个地方也很像我们常讲的四正勤啊，就是已断的恶令他要断，不，已生的恶令他要断了，令还没有生的恶令他不要生，点点点点啊、是这样，这个叫遍彻，故非此意。那么其他的这个善心说啊，没有这些这么殊胜了、所以并不是刚刚讲这个断恶修善等等，不是这个断恶修善的主要的一，主要的一也就是刚讲的根，是主要的意义呢，那就是根。那现在呢，在第二行还有一个问答，岂不防修是此相用？那防跟修啊，何意精进三根？那现在针对防跟修，就是防就是刚讲针对恶的事情，对恶的事情它有防，对于我们该断的要有防，对于该修的善要去修，